自由亚洲电台华盛顿省际专题，各位听众朋友，我是主持人北明。这次节目接着上一集，针对美国援华抗日这个主题，为您专访当年美国空军将领陈纳德指挥的援华抗日空军志愿队飞虎队的中文翻译，也是当代中国著名的文化人、英美文学学者和翻译家乌宁坤先生。上次节目我们听他讲述了他从西南联大志愿报名参加美国空军服务队，通过考试获得优异成绩，并分配到美国在昆明空军基地的情况。这一集呢，我们要接着来听他讲他是如何为美国援华空军提供翻译服务的。
机场的服务等等，美国空军人员来了以后，他们的生活呢是由战地服务团管的，他们给他们盖了许多这个招待所。那么我们翻译呢，一部分就分到招待所去，大部分呢就到译文组来了。译文组呢，那时候呢偶然搞点小的什么笔头翻译啊，什么东西
都翻，什么东西
还有一些文件送交美方的情况啊。我刚去的时候，我是跟那个飞虎队的地勤人员工作，我记得有一个是搞无线电的，他在郊区啊搞这个无线电的，我想是收还不是发，我搞不清，我不懂啊。反正我是跟他有什么事我陪他跑跑腿。
他是美国人？
美国人，当然志愿空军大队的地勤人员，他们要通信嘛，我就给他做了一段时间了，后来就把我调回来了。调回来干什么呢？就是说这个时候陈纳德已经在那设立了办公室了，他的办公室呢跟这个王朔明将军的办公室呢是对称的，一人一座小平房，面积也不大，里面呢就分那么三四间。我们呢跟几个翻译，三四个翻译吧，就被调到那边去了，调到陈纳德的办公室。陈纳德办公室有一间呢就是给我们几个翻译的，所以他那个办公室就有三个人办公，但是隔别一间呢就是密码室，他有电报来往啊，要翻译的。那么我们几个翻译的在那边，有时候有些跟中国来往的文件交给我们翻译，也不多。
在乌先生的回忆中，飞虎队的将领陈纳德将军是一个不苟言笑的人。
我们跟陈纳德当然每天打着碰面，但是很少跟他讲话的，
很少跟他讲。他是个什么性格的？他厉害不厉害？
那我就不知道。他这个面部的脸上是皱纹很多很多。
他当年40多岁，
好像啊，40多岁的、他原来是个空军上尉嘛，可是后来因为在中国嘛，中国就给他提升成上校了、给他上校的头衔，所以大家都喊他陈纳德上校。陈纳德将军呢基本上没有跟我们讲话，因为他有翻译，他有秘书，
是吧？他不需要你们，
他不需要我们，而且他是一副大人物的派头，因为他可以直接跟委员长打交道通话的，所以他要给委员长写信，那我们得给他翻成中文，然后用公楷，我们那有书法很好的人写上去，中英文一起给寄去，或者专人送去吧。那边工作也不忙，那个时候空军他还没来嘛。
各位听众朋友，史料记载，1941年中国抗日战争的第四个年头，也是乌先生从西南联大应聘受训成为美国飞虎队翻译员的那一年，在太平洋的另一端，从初春到盛夏，美国300名年轻男女陆续从西海岸登陆，向中国大陆方向西行。他们来自美国的各行各业，有美国空军现役人员，如空军飞行员、美国航空机械工程师、螺旋推进器专家等等，还有其他行业的人员，如医生、护士、职员，甚至牧师。他们抵达后，在亚洲东部丛林中接受训练，以便在中缅边境的上空对日作战。这就是美国的志愿空军飞虎队。在接下来的1941年底到1942年中的这半年期间，仰仗美国陈纳德将军指挥的美国志愿空军飞虎队的空中保护，一度保证了美国军用物资源源不断地从滇缅公路抵达中国。好，各位听众，听完了这一段史料，我们来接着听乌先生为美国空军当翻译的情况。
后来大概到了12月的时候，那个原来王朔明的办公室是有一个常驻的翻译，就中国的翻译了，是帮他偶然手头有一个文件要翻译的，或者材料要翻译的，或者
一般都是从英文翻成中文
啊，反正也有中文翻英文的。
你中文翻英文就难，中文
当然稍微难一点，都很简单，没什么了不起的。那么他有一个翻译， 这个时候呢，中国已经开始把飞行人员送到美国来培训，因为中国已经没有条件训练飞行人员，因为机场都被炸了，飞机都给炸完了，汽油也没有了，沿海都被日本人占领
了，
封锁了，所以呢，就把起初就是把这个飞行学生了，空军军官学校招收的学生就送到美国去。那么每一批去呢，就要派翻译啊，所以这个老翻译当然先派，所以老翻译就一个接一个派走了。那王树明的翻译也没有了。
你说这个王树明他哪个树啊？
王树明，叔父的叔，铭记的铭。史料记载，他是国民革命军的参谋总长，也是民国时国民党空军创立时期的重要人物，后来是空军的总司令。他早年呢曾经参加过共产党，也曾经赴苏联空军航空学校学习，回来之后呢投奔到蒋介石麾下，为中国的抗日战争做出了卓越的贡献。在邬先生任美国驻华空军飞虎队的翻译人员的时候，王书明是美国空军基地中国人员管理处的主任。
王书明名气大不了，他战犯啊，他是三军的参谋总长，原来是空军总司令，是黄埔一期的蒋介石的最亲信的人，他笔名叫王老虎嘛。所以十二月呢，王树明就叫苏步炎，说你给我调一个翻译到我办公室来，我这没有人了。苏步炎就派我，我是不愿意去的，因为他王老虎嘛，
他
一副凶相的，他自己说他是老虎面孔菩萨心肠，不过人家都怕他，好像都就是军人的样子，山东人，一嘴山东话，就把我调到王树明的办公室去了。
您不愿意去，最
后我不愿意去，最后我军人嘛，在军队里嘛，我当时是空军中尉嘛，
等于您都是参军了，是
吧？啊，这参军当然，空军中尉嘛，到那里只有服从命令、听指挥嘛。到他办公室起初那事情也不多，当时有一系他们议员组翻译好的东西要送到我这儿来，经我审查，有中文的翻成英文的。到我这儿审查，审查完了再送回议员组去，由他们打印出来给美国人。那么还有呢，就是跟陈纳德的办公室的来往的信件也到我这儿来了。我有一个打字员的，专门供我用的。
那都是些军事机密了。
军事也无所谓，我看他们保密性不强，因为你除非跟日本人、跟共产党也没关系，是吧？抗日战争是联合的嘛。
在此期间呢，邬先生也有过为中美两国的抗日空军中的两位顶尖级重要人物，中国的空军将领王书明与美国驻华空军将领陈纳德做翻译的时候，
有时候偶然的次数不多，陈纳德自己就过来到王书明的办公室来，因为几步路嘛，来呢就看有事情找王书明。这个时候呢，我就要当翻译，那就比较紧张了。我当时不过二十一二岁嘛，小孩子嘛。跟他们这两位大人物次数也不多，后来就14航空队就成立了。
到了1942年，美国对日宣战，志愿空军飞虎队因之解散，美国空军第十字中队抵达中国，接替了飞虎队的任务。邬先生呢则继续为美国14航空中队服务。
成立以后呢，他们那边就正式的美国的陆军航空队的组织，官员都很多了，也在我们附近办公，很多办公室腾出来给他们用了。这个时候呢，他们有这些高阶的领导人啊，就是陈纳德部下了，中校、上校过来跟王树明谈事情，那就是我当翻译。还有跟他们来往的信件就多了，他们有些公事来往，这些信件也是由我翻译的。我们回答他信，就是我中文翻成英文，他们来了我英文翻成中文给王树明看。我的英文是其实哑哑不得了，不过得到锻炼就是。所以我在那呢是当翻译。
飞虎队那时候是您，十四航空队
还是我？
您在这一共服务多长时间当翻译？
当翻译这个时间实际上从1941到这大概一年多吧。
1943年，邬先生作为王书明的翻译调离美国空军基地，不过他的工作呢仍旧没有离开美国空军对华援助这个主题。具体来说呢，是在美国空军训练中国飞行员的有关谈判磋商会议上进行翻译。
到1943年的3月，我就跟王书明到了成都去了。
您做什么去了？对，
我还是在翻译。
还是翻译？
但我无所谓的航空委员会里面，你可以随便调的，是不是？他怎么回事呢？ 这个是因为中国空军呢，当时呢派飞行员到美国去受训嘛，受训他们起初的计划就是在印度受初级训练，大概是为了省钱吧，所以要在印度，就是拉霍，现在属于巴基斯坦了，办一个初级飞行学校。空军的飞行是分三个阶段，初级、中级、高级，然后呢就正式飞行了。这个要在那边办一个初级飞行学校，就是跟英国空军、英国皇家空军合作，在里面设立一个基地训练。
所以也就是说，英国人训练中国的飞行？
不是，他中国人自己训练，恐怕有美国人帮助。
但是是在英国的空军。
啊，当然了，印度当时还是，
对，印度是英国的那个
英国殖民地嘛，所以在1942年年底大概是，王硕明就奉命去跟英国谈判，建立这个
训练基地。
当然，王硕明还继续跟美国空军这边十三空队发生关系了，他就奉蒋委员长之命，带了一个代表团，我们好像七个人吧，第一个代表团。我是第七名，我是翻译了。
所以说您也跟着去了。
我就跟他去到印度，到新德里去跟英国方面谈判，他还去见了这个英国的总督啊什么的。我们住在皇家空军招待所，第一次去。那么就王硕明去的时候呢，他是带的人虽然不少，但是有些人是好比说他带了个经理处长是管钱的，就说因为经费问题讲了，又有牵涉到卢比啊、外汇啊，带了个卫生处长，就是航委会的大人物了，带了一个秘书，带一个护士长，很像样了。哦，把陈纳德的这个翻译带去了，借用了。那么还有我，大概一共七个人吧，这样在里面谈了，基本上谈好了。
你们坐飞机去的？
我们坐飞机。对了，我们就飞越喜马拉雅山。
您就是从那一段？
从那一段，就1942年年底。
坐的是
中国的
飞机。
嗯，中国的飞机。
飞越喜马拉雅山。
那个叫中央航空公司吧。这个飞越喜马拉雅山。
不是，是民航那种。
民航飞机不多了，大概剩下两三家。第一次去时间比较长。谈判很成功吧？他们两国政府之间已经谈好你去做具体的落实的工作。第二次去呢，人员就减少了。
为什么第二次又要去？有些遗留问题。
还有遗留问题。第二次大概就去了四个人，连我在内，我是每次都有我。
必有翻译嘛，是吧？
他不是，后来因为有许多事情交给我办了，因为他要跟重庆要通电报，电报必须用密码。密码呢就交给我怎么用，所以我就变了密码员。所以他给委员长的报告啊什么的经过我的手的，委员长来的指示我也都看到。
今年85高龄的吴先生记忆好得不得了，回忆起当年翻译的事儿，他连人名字都记得特别清楚。
他向航委会、向周志柔要汇报，毛邦初当时是空军总指挥部的，也要告诉他们。还有黄光瑞是军政厅厅长，牵涉到经费问题，所以他跟他们都有这种密码联系，这密码呢都交给我，我去用。密码翻译很容易，你随便学学，查查那个号码对上，3456是这个北，5678是明，就这样。这是应该说是机密的工作了。第三次去，
还去过一次，
去三次。第三次去，
每次都是从喜马拉雅山那儿
啊，都过去
了，驼峰那条路。
Yeah, 第
三，那是唯一的一条中国通往境外的路。
第三次去就是他跟我两个人，
就是这个、
只需要我一个人。
王硕明
、他当时好像提升成上校了吧？我呢就是又变成他的这个生活秘书啊，机要秘书了，对不对啊？我每天早晨呢，我看英文报纸，我就把 headlines 翻译出来给他看。他呢好像他从来没有什么要求的，这都是我这
你愿意给他看
啊，愿意给他看，我那就做点工作嘛。这个时候我就成了。
好了，各位听众，乌宁坤先生的抗战回忆，我们下一集再接着收听。这一集呢，主要听他讲述他在美国驻华空军飞虎队和第14航空中队做翻译的情况，以及他在中美航空协作谈判会议上做翻译的情况。您收听的是自由亚洲电台，我是这个节目华盛顿首季的主持人北明，北方的北，明天的明。我们下周同一时间再会。